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上个周末，雨恩跟教会的好姐妹三个人，我们去吃午餐，不知怎么的，我们就开始用其中一个人的蓝牙耳机，一人带一只，带一边，然后呢，一个人当裁判，两个人比赛，比赛什么呢？比赛听歌，猜歌名。我们的裁判真的是很夸张哦，他只播了歌曲的前面几秒，或是其中某一段的几秒让我们猜。后来呢，甚至还有放慢速度或是加快歌曲的速度让我们猜。不知道怎么的，就觉得这样子猜得到真的是超有成就感的。后来吃饱回教会的时候呢，依然是一人一只耳机，然后没戴耳机的那一位呢，也因为我们有哼着歌曲的旋律呢，就跟我们一起唱歌，边走边唱，回到了教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个可爱的画面呢。原来有共同喜欢的歌手，或是有一些有回忆的歌曲，真的是一听你就知道是那首歌，是他没错。雨恩现在对于流行歌曲是没那么熟悉啦，但如果是要比赛猜诗歌的话呢，绝对会表现得不错哦。接下来有关系就没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用一首歌谈一段关系。 Kevin 老师邀请到了歌手裘海正，海正姐，她要跟我们分享关于她的故事。今天的歌曲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从本集开始呢，我们有关系就没关系的 Podcast 要有一种新的节目形态，我们要用一首歌来谈谈这位受访者他跟这个一个重要他人的关系哦。那今天在我们第一集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第一位来宾呢，当初他是算是红遍了东南亚哦。这个我们有一个团体叫做飞鹰三叔哦，当中有一位叫做阳光女孩，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年轻人的时候。好，我们今天邀请到裘海正，海正姐。
嗨 ，Kevin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不好意思，我叫你海正姐可以吗？
可以啊，没问题，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代名词。
OK， 对，我也稍微查了一下，您果然比我长一点点，差一点。好，我们今天要邀请海正姐呢，连续有三集哈，她要帮我们现场来演唱三首歌哈，所以听众朋友真的是赚到了，
这真的是蛮挑战的，
蛮挑战的，
蛮挑战的，
的确，
对对对，
我觉得唱现场真的是很不容易，加上这个又不是专门在唱歌的这个设备哈，对，那我们也顺便想要透过这三首歌，也想要让海正姐聊一聊，在您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您非常重要的一些人陪伴您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对。
那海正姐可以先，因为毕竟我们收听的这个听众有些还蛮年轻的，
对，
那他们在这个时代可能不一定有听到您的这个畅销的歌曲，那能不能聊一聊，让我们的听众们知道？对您有一些简单的了解。
好啊，其实我出道的时间还蛮早的，因为那时候我在文化大学，我还在念书。那当时呢，我其实是个运动员，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当歌手。当时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人物，其实就是刘文正。刘文正刘大哥，他其实是大概是 70年代应该算是非常非常走红的 男歌手，
对，
而且也是电影明星，
对，
长得很帅，
很帅
对，那其实他其实我觉得当时他会改变我整个的人生，我觉得应该算是刘文正他是慧眼识英词吧对对对，因为当时他其实是透过一个应该是体育记者的介绍、嗯嗯、那我原本、嗯、我当时是一个手球员参加那时候叫做区运会，现在是全运会、
嗯、
所以我原本我是一个运动员，然后我去参加比赛，这个体育记者呢他的太太在广播公司上班、嗯、然后他跟刘文正很好，当时刘文正新开的唱片公司就是希望他当经理、
哦、
对，所以呢就请他呢就是大家一起来推荐看有没有什么新人、
嗯、
结果他的先生刚好在这个区运会的时候、嗯、然后就有看到我当时去参加一个这个选手之夜的歌唱比赛、
嗯、
对，然后他就把我推荐给刘文正刘大哥，
是，
对，当时其实我们飞鹰三叔你刚刚讲过哈，可能一般的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是伊能静，
对，
因为他现在都
还在线上
对, 对对对，然后还有方文琳，
方文琳，
对，方文琳他是演戏，后来演戏比较多，
对，
其实我如果在讲飞鹰，其实还有一位大家很熟悉，其实是巫启贤
啊，巫启贤，
对，
是，
那个时候刘文正的新的唱片公司其实就是我们三个女生还有巫启贤，
嗯，
其实还有一位啦，叫做霍正奇，
哦，霍正奇，
对对对，那当时我们都是飞鹰唱片的这些新人，
嗯嗯，
不过当时刘文正是以这个三个女孩子为第一个优先，
嗯，
好，所以其实三个我们不是一个组合，
是，
我们当时其实是个人出个人的专辑，
哦，
只是我们有合唱的歌，嗯，因为刘文正为了方便把我们介绍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嗯嗯嗯，
所以他就想说我不要每一张专辑都要再陪他们上电视，
是，
所以他就第一次他就在我的专辑里面，
嗯嗯嗯，
他就放了一首年轻的心，
嗯，
是我们三个人再加上巫启贤一起合唱的，
嗯，
对，那当时的这一首这张专辑的唱片还是黑胶唱片，
哇哦，
对，然后我记得他刚好封面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
是，
那黑色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的主打歌曲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啊，是，
对，那白色的部分其实就是年轻的心，
哦，
嗯，他其实也是在诉说就是我们在那一种就是年轻的时段里面其实有两个是人家看不到的一个个性，
嗯，
外表一个然后里面有一个，
嗯，
所以他就用黑跟白来做一个诠释，
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还在文化大学就是阳明山那边然后就拍那个 MV，
嗯，
是我是骑重机，
哦，这么帅，
对对，是骑着重机，嗯，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因为是运动员的外表，
对，
但事实上其实我的内在内心其实是一个还蛮成熟的女人，
嗯，
对，所以当时写这个其实你不懂我心的陈桂珠女士，
是，
她其实她的词写得非常好，
嗯，就为你量身定做的，
对对，
哇，
但是一般人都认为其实你不懂我心是童安格的歌，
没错，的确，
对对，
我也是这么以为，
对对对，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大部分都主打年轻的心，
嗯，
然后呢因为刘文正的关系，
嗯，
所以很多电视节目都会想要海正唱那一首《闪亮的日子》
啊，对
对，那首歌其实就有点代表传承嘛，
嗯，
就刘文正传给我们，
嗯，是，
所以反而呢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都没有好好的去把它这个主打一下
OK，
对，后来童安格那时候他还没当歌手，
嗯，
之后他呢就自己要出唱片，
嗯，
他就把这首歌又重唱了一遍，
哦，
结果在大陆非常的红，
原来如此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就是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谜，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怕自己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不知道刚刚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我闭起眼睛在欣赏的这个现场，听到海正姐唱的这首歌，真的就带我回到我的那个年轻的岁月里面。哇，真的是陪伴着我们很多的那时候70年代80年代走过的那一段年轻的岁月。那坦白说，这首歌我真的就直接联想到的是童安格哦。
对，
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才是原唱，不然我们真的不晓得。
对，其实这首歌有一个插曲，当时因为刘文正他成立唱片公司的时候，他就是广发很多的创作人为我们写歌。但事实上其实我们三个新人，除了方文琳他有一些歌唱的经验，因为他那时候是参加歌唱比赛。那像伊能静跟我，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观众没有任何的印象，所以他要请人家写歌的时候，其实这些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为我们创作。那时候刘大哥就找了当时的童安格，那他那时候还没有自己出唱片，所以呢他就说，哎，你来听听看我们公司的新人，然后呢你为他们写歌这样。那当时我记得他就是写了一些歌曲，那就送给我们唱片公司。那唱片公司当时就跟他说啊，我们海正会是第一个要出唱片的，所以他的声音是怎样，就录了一个我的 demo 带给他听。
是。
于是呢他就写了歌。后来你知道那个时代我们没有CD, 我们其实是用卡带，好，就是 cassette。然后呢他那时候就寄了一个卡带，用邮寄寄到我们唱片公司。然后他就写，他其实因为那时候没有词，他就写了就一个 melody 这样。结果后来我们刘大哥他就把这个封套拿开，然后就放下去，结果他就听到就是其实你不懂我心的那个音乐，他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哼而已，就是叮当滴滴答答滴答答，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听了其实就蛮感动的
啊。
然后后来我们就选了这首歌，就告诉他说，哎，安哥你可以来领钱了，我们要哪一首歌。结果后来他来了以后就发现错了，我们他给我们的歌其实是在 A 面，然后我们是不小心听到 B 面。
哇，
对， 后来他就说不行不行，那首歌不可以卖，因为那首歌要给他自己
自己要
用的。对对对，然后那刘大哥就说你又不当歌星你干嘛，留给你干嘛，先卖了再说。
是是，
对对对。那 他其实那首歌呢，最重要是那个时候呢刚好举办汉城的奥运，就是现在的首尔、
啊、是、
啊、现在的首都已经不叫汉城，以前叫汉城，所以当时他们举办过一次奥运。
对，
那奥运的开幕式的时候，童安格听到那样子的一个运动员开幕的乐曲，他很感动、嗯、他就当下立刻写了一首这样的歌、
哦、
对，所以他就很有韩国的味道、
啊、
那刘文正就觉得哎、欸，我是运动员啊，其实跟这个曲风很像，
是，
于是我们就半推半就，他没办法，他就只好把这歌卖给我们。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嗯，我觉得陈贵珠女士把那个词填得很美，
是，
所以以至于这首歌其实当时录完了以后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
嗯，
好，然后不过说真的，我没有把那个歌唱好。这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进录音室唱歌、
嗯嗯嗯、
然后我又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学校又刚好在期末考，
是，
所以我就嗯，每一次去录音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录好、嗯、我记得那时候我的那个 vocal 老师是马玉芬
啊，马玉芬，
对、
嗯、
然后那个马玉芬呢他就一直为我很着急、嗯、我那首歌整整录了一个礼拜、
哦，
对，每一次唱到一个地方就唱不好，我就在我就泪洒那个录音室。对，那然后后来终于把它录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满意，
嗯，
对，但后来给那个童安格听，他其实更不满意，
哦，
他觉得他那个应该气势非常的磅礴才对，
嗯嗯嗯，
我当时的编曲是陈志远老师，也是大师级的，
对、啊、大师，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记录，
是，
虽然当初我们没有好像强打这首歌，
嗯嗯嗯，
可是这首歌呢，却是在。他们有选出就是一百首华人最好
代表性
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就入榜，
真的真的，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都很隽永。
不管他的这个曲调或者是他里面的这个词，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的那种心声，
对
对
对,
对，
真的，
对，不过也像海正姐讲的，我觉得要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就是表面上跟内心世界的这种反差能够把它诠释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生要有一点历练，
没错没错，对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其实是蛮不能够理解的、
啊、还正在享受那个年轻的岁月，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其实是真的是误闯森林的这个小白兔、
嗯、
就是那时候那突然间跑到歌坛，其实我有很多不适应，对，因为我自己运动员，然后皮肤也比较黝黑一点、
嗯、
然后也比较高壮一点，那其实演艺圈大部分都是那种喜欢瘦瘦干干的，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然后白白净净的，
对
对，然后突然闯入了我一个像这样子的歌手，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在那个当中我其实唱的也没有很愉快、啊、
是是，
对对，所以其实过程里面尤其是我们是三个女孩子一起出道嘛、
嗯嗯、
所以当时又选什么军中情人
啊,
啊还有什么那个明星杂志都喜欢票选啊什么，然后你就常被人家比来比去、
嗯嗯嗯、
对，然后你就自己找不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我觉得我明明就是因为我的外形是比较阳光健康、
嗯、
然后被刘文正发现、
嗯嗯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唱的歌都是那种就是慢歌情歌
啊，
对，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很矛盾，对于自己怎么进到这个歌坛、
嗯嗯、是，
不过整个来讲我是非常感谢刘文正
啊，
对，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大哥老板、
嗯嗯嗯、
对，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就是勉强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嗯嗯嗯嗯、
然后很保护我们，
是，
嗯，因为当初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作秀的尾巴、
嗯、
所以我们还比一般的歌手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还进入到歌厅，
嗯嗯，
对 对, 對、
嗯，
去做秀，
是，
对，所以是非常特别的经验，
是，
嗯，
对，就是如果光从外表来看，您绝对不会是那个像这种制作人这些经纪人他的首选，说要把你变成是他要来主打的那个主角，对不对？
是是是，
可是 听起来这个刘文正大哥真的是慧眼识英词，对，真的他能够独排众议，就把你当作是他要去推的这个主要的人选。
对，我其实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另外两位其实他们都是已经比较 ready 一点，因为像伊能静他是就是在当平面的模特，对，他应对镜头啊各方面其实都是非常好，也会自己打理化妆。那其实我就是一张白纸，我什么都不会，然后而且呢就是你知道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所以那时候刘大哥还把我送去了那个凯沃模特儿学校去练习台步啊台风啊什么的，对啊，其实那个经历对我来讲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真的蛮有趣的，
是是，所以刘大哥对你来说真的是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没错没错，
对，那不晓得您可以在这一集也可以再回忆一个跟他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记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忆？
我记得我刚刚讲过，就是我们有作秀嘛，
对，
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发唱片的时候，没有马上在台湾发片，我们先到新加坡去发片。那为什么要到新加坡呢？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我们能先训练一下我们的胆量，上电视也好或是在舞台上也好，他就想说先让我们熟悉一下，因为那边的观众要求不会那么高，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先从新加坡开始发行。那我就记得第一档秀其实就在一个歌厅，然后他就以刘大哥为主秀，然后就带着我们飞鹰三个小鹰这样，还有巫启贤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就去一连做了七天的秀。那因为是第一次很新鲜嘛，就我们一票都是年轻人啊，全部都是那舞者啊和和音啊，全部都是巫启贤的朋友，然后呢年纪都相仿，所以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觉得很好玩就对了。那只有刘大哥他是哇，他对作秀这件事情他是非常看重的，所以他的外形啊打理啊梳妆啊等等，还有包含啊他在上台前啊他都基本上都是要真的是节食，他就是吃很少很少的东西，只有这是吃番茄柳丁蛋而已这样子每一天，然后就是非常的严格，然后也不太跟人家讲话这样。然后我们呢是几个年轻人啊，就天天这样子啊开开心心的在后台就是非常开玩笑。然后到了最后一天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的那些舞者就跟我们开玩笑，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本来都有他们的伴舞嘛，结果他们就穿上什么古装啊然后对，就然后我记得在我唱歌的时候，他因为我的右颊有一个痣，然后他们就故意点了一个很大的黑痣在他们的脸上，然后跳舞的时候就故意来给我看，想要逗我笑。那还好我有憋住，然后把歌唱完了，下去了以后我就哈哈大笑。那因为是最后一场嘛，所以每个人呢就觉得说啊，好好玩哦，这样。就没有想到整个秀结束的时候，刘大哥就把我们整个人集合起来。然后就把我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就告诉我这是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刘大哥发脾气，
是，
对，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很就是没有职业道德，就是说因为观众他是买票进来，
对，
而且他是看最后一场，但不表示说我们他要看到的就是最差的一场，对，我们应该每一场都应该要把它当成是第一场在表演，这么的谨慎小心才对，
是，
所以他就说我们太不专业，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未来要走这个行业的话，你要非常尊敬每一个每一次的表演，
是，
还有每一个买票进来的观众，对，
嗯，
所以那个其实那一次是我印象最深刻，而且对我未来其实演艺的生涯都非常非常的
长远的影响，
对，影响
是是呀。那我可不可以邀请海正姐，因为我想会记得这么的深刻，在你那时候还很年轻刚出道的这个岁月当中，这件事情就让你影响到你的后来的人生，后来的不管是在演艺事业或者甚至是后面的事业，如果 我不晓得这个刘大哥有没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哈。
嗯，
如果趁这个机会，你想要对刘大哥说些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从他一开始从这些人当中去挑选了你，好，慧眼识英词，然后又发生了后面的点点滴滴，包括刚刚说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嗯，
如果在这个节目当中最后你利用这个地方可以跟他说些话，你想要跟他说些什么呢？
好的，我非常谢谢刘大哥。其实我的人生从一个运动员变一位歌手，甚至于我进入到了家庭，其实这一些记录就是随着我的人生一直在前行。那我觉得他的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我觉得他行事为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是既是我的老板也是很好的大哥。那当然我觉得最希望的就是我希望他也能够信耶稣。对对对，因为其实这几年我都有机会到各地去就是做福音的布道会。每一次我都很希望，因为我知道他有时候会在某些国家，然后我觉得透过不管是电台啊或者电视的话，我经常还是会希望就是愿上帝祝福他，而且我也恳求神有机会让他能够认识主耶稣，
是
把这个福音也传给他，祝福他真的是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时间，但是身为小帮手的我还是有随时 standby 哦，欢迎来信给我和雨恩，我会帮你们敲碗请雨恩说故事，拜拜。
谢谢小范的插播，谢谢 Kevin 老师和海正姐的分享。从运动员到歌手，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耶，要诠释这样的一首歌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很多时候别人不懂我们的心，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说，都把真心话放在心底。接下来的点播爱情哇哇哇当中，史哥哥和天天妹要和我们聊聊遇上史哥哥，天天妹终于有心动的感觉，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老公，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似乎是要聊有关于我们是如何在一起的一个历程哦。
对，我们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彼此？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的亲朋好友，其实主要是朋友啦，就会讲说，欸，我想不到你会选择史哥哥，欸，他们会发出这种惊讶的问号，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史哥哥不好还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总觉得我好像会选择一个看起来比较书生形象的那种白面的书生啊， 我本身就是一个 很爱讲话的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那我应该会选一个白面书生，而且是安静型的白面书生，怎么会选择一个黑马王子，而且还是看起来就是蛮大男人的，蛮有霸气的一个男人这样子。
对，是哥哥和也好像这一些并不是什么赞美，什么黑马王子，其实我在童话故事并没有听过这种黑马王子的称呼。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书卷气息如果静下来的时候，说实在 我也是算是爱看书的啊。我有让人家感觉到是这么的武力充满吗？还是跟书没有关系呢？这我真是要为自己伸冤啊。
开始跟你交往之后，越来越认识你之后呢，我也发现诶，其实史哥哥是很有书卷气息的，因为正如史哥所说，他其实还蛮喜欢看书的。
对啊，所以我这一次呢，在这一集当中，我先要来洗刷我的冤屈啊。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什么黑莓王子啊，看起来武力惊人啊，哦，好像是就在能静能动方面，似乎在静态方面好像是缺乏了很多。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啊，我每天读圣经读很久耶，
只喜欢看书，所以每天要读很多圣经。
对啊对啊，我即使我不太，哦，有时候就是不太看书，但是我看了很多的媒体啊，而且是五花八门的。
这点也是我还蛮欣赏史哥哥的地方，就我觉得你是一个资讯收集的还蛮多元的一个人。诶，可是刚才讲到比如说我身边的人会对于我的择偶他们会表示一些惊讶，那你身边会有人有表示惊讶的吗？就是诶，你怎么会选择我而表示惊讶？
我几乎没有听过，诶，没有听过说觉得很惊讶，因为可能是史哥哥的阳性，尤其是整个面容看起来太过阳刚，以至于呢，我的朋友之间呢，应该是在我面前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样子，
说他们可能也讲不出来。
对对对，但他们可能说，好像如果说错话的时候，这死哥哥会不会脸色就大变？那他们就会可能会很害怕这样子。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男女的差别吧，是不是男生比较不会聊这个啊？
对我来说是很少听到这个话题的。
但是你当初要追我的时候，你身边的弟兄，我是说教会的朋友，他们应该会有一些表示吧？难道你们不会聚在一起聊教会的姐妹吗？就说诶，谁谁谁怎么样啊之类的。
我坦白说真的是很少，诶，我直到当时我要追求你时，我那时候找到我的辅导的时候，他辅导才跟我讲出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个事实我觉得非常好笑，这是我在教会其他小组内的弟兄没有听到的。他说天天妹，哦，他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耶。
那你那时候怎么理解？
完全无法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稍微可以想象到如果眼睛长在头顶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难追的状态才会这样子。
像我们姐妹就很喜欢聊啊，因为我们都会去观察身边的弟兄嘛，或者是男性的友人，所以姐妹跟姐妹之间呢就会聊说，诶，那个这个 A 弟兄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 B 弟兄的特质如何啊，然后他们我们观察他们的可能这个信仰的生命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或者对方的个性啊，对方跟自己合不合啊之类的，姐妹很喜欢聊这些。
那我就好奇咯，那不晓得史哥哥在姐妹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印象的人呢？
他们对你的印象就是一个圣经狂人啊，就是太爱读圣经了，因为你那时候的非常标志性的就是圣经都会带在那个裤子的那个口袋里面，
哦，
你都会固定放
在
那边。
哦，
对，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十几年了。
对对，我圣经都不晓得已经摧毁了多少本那外观整的已经就像一个破铜烂铁一样，
然后每次
期待着。
对对对，然后每次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啊，然后在那等人的时候，史哥标准动作就是会把口袋里面的圣经拿出来，然后就开始读。当然他也会跟大家聊聊天或干嘛的，但是如果大家停下来没有在讲话，他也不会闲在那边放空，就会开始读他的圣经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呢我实在我的个性实在是很难让自己放空，我希望在每一个时间点我都能够把自己的时间都充满，所以圣经就放在旁边。那当然也有自己本身每天要读完的进度，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把握时间，那我每天的进度是可能是完成不了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看到史哥哥这么喜欢读圣经，其实就让我印象是蛮深刻的。而且我必须说这一点确实是我的择偶条件之一。
我这么厉害哦。
对对对，
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会有姐妹是因着弟兄爱读圣经而对他有兴趣的，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过。虽然我在教会也没有多久了，大概10年吧，但是我能听到说因着对圣经的喜爱而对他有兴趣的，真的就目前为止我只有听到就是甜甜妹咯。
其实我觉得很愿意追求爱上帝或者说爱读圣经啊追求神的弟兄都会蛮吸引姐妹的，但是到底是不是具体会变成这个择偶条件，就是说择偶清单上面的其中一个条件，这个可能每一个人不一样这样子。但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在列择偶清单的时候，我是有把那个要爱读圣经就很具体的把它列在我的清单里面。
真是令人惊讶，因为应该在教会听过很多人就是说是喜欢就是追求神，但是追求神这个部分好像讲的又非常的抽象。
对对对，
很抽象的状况之下我们到底怎么去列举条件说爱神是什么呢？
对，
那之后呢，因为天天妹跟我讲说他有在列举就是说未来要交往或是结婚的对象之中就是要爱读圣经，那我也是惊讶到了，因为我应该是算喜欢读圣经的吧。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只是一般普通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并没有机会聊到彼此的择偶条件。
对，完全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而且也没有机会聊到说你对什么样的人感兴趣，你喜欢什么样的特质的女性，或者我喜欢什么样特质的男性，我们都没有机会聊到。
是啊，但而且在弟兄之中我们在聊的当中事实上也很少，应该说我没有印象有任何聊到说、
啊、
我很喜欢哪一个姐妹、
啊、
因为她的什么样的条件。可能当初我是真的在这个信仰当中就好像就是疯狂的在追求这个信仰的真理吧，所以我并没有对于就是男女之情这部分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想法啦。
不过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人想帮你介绍对象吧，因为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啦，然后教会的弟兄比例又比较少。
可能你忘记了一件事，我来教会的时候是因为情感跌倒，所以我被限制了一两年的禁止谈恋爱跟追求的禁令呢。
对对对，可是一两年过后还是会有一些人想帮你介绍吧。
哦，有，真的是有，对，
对啊，对啊。可是你那时候好像也都心无旁骛，
应该
没有特别的感动想要接受。
应该这样说了，就是我那时候记得那个教会的弟兄也有，就是同样都是跟我在做补习班的弟兄有介绍我去认识他们公司，就是补习班的，补习班的一个也是基督徒姐妹，但是。可能是不来电吧，我觉得是不来电吧。对，我相信对方的条件一定很好，因为对方事实上是很干练的女孩子。
那我问你为什么不来电？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我最后因着看了很多的报道，我觉得应该是费洛蒙吧。
费洛蒙，
我还是回到了费洛蒙，因为很多生物性的一个吸引事实上是一种奥秘了，我觉得是一种奥秘。他可能就是在就正如科学家所说的，就是在鼻腔就会散发一股化学反应吧。
等一下，那你怎么会欣赏我呢？
嗯、哼哼哼，
你怎么会想要追求我呢？
哈哈哈哈哈！
因为你以前就常常会讲说，不止以前哦，你现在也会跟别人讲说，如果今天你没有信耶稣的话，其实你不会看上我。那所以我们俩到底怎么看对眼的？
应该不是看上，而是我们根本不会有交集、
哦、
因为我的生命当中就是像以前的工作的环境之中其实很少可以遇到天天妹 这样特质的人。
怎么说？
对，因为补习班是一个以前补习班的环境，之前公司当中是一个非常高压，那种高压是动作都要非常的快，每个人的想法要非常的就是很缜密的。那大部分的老师所同事所呈现出来的状况就是非常的急，非常的赶，讲话非常的直接。但是我认识从进来教会之后遇到天天妹，其实跟我所遇到的环境的女孩子事实上都风格都不一样，而且做事的方式也几乎是天秤的另一边呢，就跟我是属于极端的部分。所以
你的意思是说，过去遇到的，就是说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遇到的女性，跟你后来进到教会遇到我的时候，我跟你过去所认识的女性差别很大，是吗？
对，非常多。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差异？你刚刚已经讲了补习班你的工作环境遇到的女性吗？
对啊，有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她讲话真的非常的慢，那时候她讲话超级的慢慢到我都不知道，我都要我都在想说到底要讲到哪时候，是不是能讲，不是讲重点，是更快一点，讲速度大概要调个两倍或三倍对，那还有就看到吃饭，因为在补习班中其实吃饭是一个很赶的事情，大概我以前在工作之中吃饭大概七分钟八分就大概吃完了啦，
可以想象，因为分秒必争。
对，那时候我第一次跟天天妹就是在教会小组之中，光吃个早午餐他吃了一个小时，我就整个人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是早午餐还是早餐？那有差别？
应该是早餐，因为我们从十点多吃到快中午了，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早午餐吧。
所以你那时候有在观察我吗？
没有，因为你的慢让我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啊，因为吃饭可以像那个法国人在左岸在那边咖啡馆，像左岸咖啡馆人家在吃下午茶，结果我们其实还只有在吃早餐而已，这样是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发现啊，因为我没有看过吃这么慢的。
那你怎么没有不耐烦？
也没有，因为那时候就在聊天嘛，这旁边有弟兄姊妹，大家纷纷可就是彼此都是在发言，所以倒不会觉得无聊。但是就是因为有人非常的慢，所以我才会注意到他。
那我们来聊一下怎么会看对眼好了。所以当你发现说，天哪，我怎么吃饭这么慢，然后说话又慢慢的嘛，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好像也慢慢的。
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大的契机，除了是我们第一次吃饭，我觉得你的动作非常的慢。当然我们之前在11年前的12月21号嘛，因为那是圣诞节的一个活动，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活动就是你开门的嘛。那时候我已经注意到怎么会有人走路跟飘哦，跟飘的一样这样子
你这个是在刁我还是在赞美我还是什么？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也没有看过，对我来说是刷新我的三观。因为真的因为之后我是知道说就天天没有去学过芭蕾舞嘛，所以你的舞步的部分是要属于轻快的这样子。但对我来说以前我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叫学芭蕾舞，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看那种东西嘛，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你的走路的步伐感到觉得跟什么跟蝴蝶一样啊，
就是飘得过来
飘得过来这样子。这是我第一次对天天妹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只是觉得这个人走路跟常人不同。那第二次的观察就是小组弟兄姊妹在主日结束之后去那个教会后面的早餐店去吃东西，然后发觉他吃东西异常的悠闲悠闲是美言啊，那如果说正常的直述句叫做他吃得很慢啊，那我也觉得是很好奇。但是真正留意到天天面的部分是在教会主日之后，因为我们小组之间彼此会对每一个人就是下一周的一个生活的带导当中，我有一次的跟天天妹跟小组之间的祷告之中，因为我经历到在这个信仰里面祷告 的一个神奇的力量，尤其是天天面为我祷告的时候，那时候他祷告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是当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好像背后有一股泉水一样，从头顶这样子就是类似冲下来，那种感觉很舒服啊，那是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脑袋就在想，在一边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是什么力量？这难道人家说的是上帝的力量吗？那一次对我的影响，应该是对我信仰的影响是非常的重大的，因为我发觉这个信仰是真的是有力量，那个力量不是玄学，那是一个直接感受得到的。因着天天妹的祷告，让我经历到第一次在信仰上的一个某种力量之后，我开始注意到他，
觉得好奇妙哦。因为虽然说祷告的人是我，
是的，
可是我不知道说原来我祷告的对象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是的，
就是会有这个感受，就是还蛮奇妙的。
是，
所以你是那一次开始注意到我这个人嘛？
对，
然后还有之前的一些观察什么的。
是，
但是那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说，哎，或许我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对象呢？
事实上我没有想了很多，因为我
之后就是费洛蒙了，是不是？
当然除了费洛蒙之外，我发觉天天妹这小组的一个分享，他常常能提出一些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很精辟。那详细到底是讨论到什么问题，我实在是也熊熊也想不太出来。但是每当他在提出那些问题，小组弟兄姊妹是没办法回答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天天妹实在太厉害了，他每次提出的话题都能直中问题的核心。对我来说，如果能提出一些比较新奇的问题，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他可以吸引到我一个很大关键，因为可能是这是可能之前我在情感之中我遇到的女孩子都是某方面的非常的特别，她特别会引起我的兴趣。其中呢，不按牌理出牌就是我最喜欢的特质之一。
哦，是耶，我确实是一个不太按牌理出牌的人，然后突然会有一种天外飞来一笔，突然想要做一件事情或干嘛的，然后我就会去做。
因为我非常欣赏有些人，他不按牌理出牌，就代表是他有一个创新式的思考。一般来说，循规蹈矩的人，他思考有时候会陷入一种知识化，那如果说难听，就是僵化了。但是我在天天妹身上，我看到不是僵化，而是她随时都在用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就觉得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她总能提出不同的观点，这是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那我来讲一下我怎么看上史哥哥，为什么会跟你看对眼？因为说实在话的，我在遇到你之前，我真的没有什么跟男生接触啊，有啦有啦，当然有蛮多的男性的朋友，
没错没错，
但是我一直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心动的感觉，就是很多人都会讲说啊，谈恋爱的那种小鹿乱撞，怦然心动，我都没有过那种感觉啊。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男生追我，可是好像都No feeling， 再加上前几期的节目中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吗？就是我是一个觉得谈恋爱很麻烦的人，如果没有遇到我觉得我真的想要投入的人，我就会这个放风对方这样子，就没有遇到对的。但是我后来呢，就开始跟上帝祷告啊，就是哎，我也开始会想要谈恋爱，也想要进入婚姻，然后就开始会列一些什么择偶条件之类的。但是当初列的那些择偶条件呢，有的就是还蛮怎么讲啊，我觉得
白卷书生。
什么叫白卷书生啊？有这个词吗？
我也不知道。
是白面书生。
白面书生，
对，没有白卷书生这个词，
就是整个都是白的。
白面书生就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文弱，但是充满了书卷味，很有气质。
我完全没有啊，
但是比较不是属于那种太阳刚的。但是当史哥哥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对阳刚的男性啊，我是比较有好感的，
所以
我比较喜欢阳刚的男性。然后史哥你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在我身边的这一群弟兄或者男性朋友当中很突出，那种突出就是你的阳刚是很突出的，就是那种男人味，成熟的男人味是很突出的。然后你的那种男人味跟你做事的跟你说话的一种气度跟应该说态度好了，就会让我觉得你很成熟跟很沉稳，这一点是很吸引我的。就是如果先撇开什么信仰的那个部分，
你会不会骂到教会的其他男生啊？
不会啊，不会啊，
好像是他们好像不阳刚一样啊，好像都太弱了哈。
他们应该不会这么直接的就这样子对号入座吧？
好好好，希望是。
请不要对号入座，谢谢。就是每一个人喜欢的 style 是不一样的。那只是史哥哥你的出现让我发现我很喜欢像你这样很阳刚的男生。这个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也以为我会喜欢那种什么花美男那种的啊，脸白白的呀，然后瘦瘦高高的啊，细细长长的这样，但你不是这个 style，你就是很黑，
就是热爱阳光，爱户外，
对对对对，
不喜欢就是一直在室内，可能是他很斯文，这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
对，就你不是走那种斯文路线的。
对对对，
你不是走那个路线。对，然后还有再来一点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就是你常常讲一些事情啊或是做一些声音表情我都会笑到不行，就是你是那种外表看起来不笑好像很严肃，但是其实你里面又蛮搞笑的，就会突然蹦出一些让我觉得非常好笑的话，我就会笑到一个不行。
我觉得还好欸，有这么好笑吗？
就是突然讲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我就一直笑着笑着笑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发现我跟你很聊得来，聊一些信仰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很聊得来，
应该说我们
可以聊很久。
对，应该是我们也没有被一个就是说知识化的东西所框住吧，
就我们很喜欢用各种角度去谈论我们所信的耶稣。
是的，
然后我们很享受在这个谈话的里面嘛。你知道让我非常惊吓的是，我记得那时候呢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跟对方，就是说我们没有让对方知道说我们有互相喜欢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们是不是有好几次聊到半夜然后聊到天亮。
哦，有啊，
就是在网络上面。
哦，对哦，那已经很久了，已经也是将近十年了。
哎，我问你，
十年了，
我问你，那个算不算是在暧昧啊？我一直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叫暧昧。我们那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的身份，可是我们聊天聊得很起劲，很能聊，也可以从晚上可能十点、十一点，然后一路聊到隔天早上，很夸张。
哦，那时候我记得是好像你有一次传讯息给我，也不知道问什么。那当时因为我已经就是在跟小组弟兄姊妹的祷告当中，哦，我就是有经历过你在祷告之中，哦，有如那个泉水涌下的那种滋味，所以我对你就产生好奇。那产生好奇之后，因为我知道您之前的工作嘛，就在那个基督教的福音电台，那因着你的信仰，我当时觉得你是值得，去询问一些很多的信仰问题的，所以呢那时候也没有，好像也用 MSN 吧，好像 MSN 嘛，
啊，
那我就开始向你提问很多的问题，那你也直接就回答很多我当时候的信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我有信仰的一些问题，当时我就是直接就询问你。
所以你那时候对我到底有没有好感呢？
我觉得 当时一定是会有好感，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人祷告很厉害哦，这个人从他身上应该可以学不少东西。
那你那时候的好感跟我的好感程度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你的好感是比你对我的还要再多，因为我们有几次这样的经验，所谓几次就是从晚上然后聊到什么凌晨呢、啊？是这样几次之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那么夸张，就我心里面是很惊讶的，我怎么会跟一个弟兄这么聊得来，我很惊讶这件事情。
当然我也是觉得一定我在情感之中一定会有欣赏你的部分，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也不只是一个礼拜了，一两个礼拜几乎好聊到五点半早上五点半，从晚上一直聊到早上的五点半，
就很夸张啊。
对，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心里面应该是对你是有若干被吸引才对啦，那时候是应该是这样子嘛。所以
如果男生对一个女生没有什么兴趣的话，会这样子跟对方聊天聊这么久的时间吗？
这大概很难吧。
然后你工作又很忙
对对，因为
又很累，
补习班都是有时候就是下午上班，所以那时候聊到早晨没有关系，因为补习班很多老师都是睡到中午吧，所以中午或下午的。
反正我那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很夸张，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你说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子聊，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中断了，
对，
我们就没有这样子聊这样，因为我就发现说我好像会太把很多的焦点会放在你的身上这样，但是我回想那段时间，就是我的确是对你是很有好感的，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真的去好好的厘清一下我的那个择偶条件清单。
哇，你还有择偶条件清单哦，我都没有列。
因为你没有，因为你进来教会的时候，你刚好没有经历到那一段教会有在教说，如果你要选择对象的话，跟上帝祷告嘛，那你祷告的时候就列一下这个择偶条件清单这样。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呢，就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择偶条件清单这件事情。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聊到凌晨五点半，这也太夸张了吧。不过雨恩也有想起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很早起床，就为了要跟当时喜欢的人传讯息，陪他出门去上班，然后呢我再回去睡回笼觉。哇，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觉得爱情真的是让人有点疯狂呢。但当时候刚好是雨恩没有在上学的一段时间啦。当然后面史哥哥和天天妹也聊到了信仰改变一个人的力量，过去不相信恋爱不相信婚姻的两个人找到了彼此，还能够认定彼此是陪伴自己走一生的人，真的是很奇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点播，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遇见懂得你心你也能分享真心的人，拜拜。
忘记背后
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